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礼拜一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这礼拜呢秋老虎要发威了，所以如果你白天走在路上的话，根本就是夏天的感觉，很多地方的温度呢可能到接近30度哈。不过呢清晨跟晚上的温差就会比较大一点点，甚至出现10度以上的温差。那今天呢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北市是 19.8 度齁。那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高温这个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呢低温是23到25度，白天呢北部跟东半部呢是比较舒适的温度哦，高温是在27到30度，中南部呢还是有热的感觉哦，高温大概是31度到32度哈。不过呢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跟东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转暂阵雨哦，要特别留意一下咯。那另外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呢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战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哦。到了礼拜四礼拜五呢高压东移之后呢台湾附近就转为偏东跟东南风哦，大多地方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礼拜六的时候呢又有封面通过，东北季风会增强哦，所以北部跟东北部的天气就会转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也就是呢如果你要早出晚归的人，带件薄外套哈，或者是长袖的衬衫呢，气温比较低一点点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保暖就是了，因为温度变化太大呢，常常呢，就有人因为这样子感冒了哈，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那这是天气的部分啊，接下来呢，要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如何呢？昨天的美股是乌云密布啊，我们来看一下美股的四大指数的表现到底是如何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75%， 下跌了324.8点，收在42,740.42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76%， 下跌了 44.59 点，收在 5,815.2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01%， 跌了 187.1 点，收在18,315.59 点哈。那另外一个指数呢，不只是乌云密布啊，而且是狂风暴雨哈，那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的跌幅高达 5.28% 哈，跌了287点，收在 5,145.21 点。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为什么昨天的费半指数会跌得那么凶呢？前几天表现还不错，怎么突然间就猪羊变色风云变色了呢？主要就是呢荷兰的重要的半导体设备的公司啊，也是半导体设备的巨头，叫做艾斯摩尔哈， 公布了他们第三季的财报的数字跟下一季的预测。好，坦白说呢，如果你看他的数字表现还不错，但是呢有一个数字让市场非常担心。什么数字呢？就是他第三季的订单呢数量呢比市场预期的要来的低，而且是低的非常多，所以市场呢就有疑虑了。到底这个接下来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是不是会有一些逆风的情况呢？这个多头是不是就要这样结束了呢？市场上昨天的疑虑四起，于是呢半导体相关的股票呢一个接一个的扑街，哈哈，这个香港那个粤语讲的扑街，就一个一个倒了，哈。这个我刚刚讲其实它数字还不错，是因为它的营收数字是比华尔街预期的都要来得好，可是就是我刚刚讲预期只有订单呢市场只预期的一半而已，而且最重要的是下调了明年的销售目标，这个比较重要。它下修明年的目标，表示说对于明年的景气的需求呢跟之前的预估就有差距了。好，所以呢昨天呢半导体相关的类股呢包括我们的台积电在内，台积电的 ADR 呢昨天呢跌了 2.64%， 那辉达的股票呢也重挫了 4.69%， 所以昨天艾斯摩尔的股牌效应呢一个一个发酵。今天台股开盘我相信呢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了，半导体类股不会好，台股的指数当然也不会好。目前呢台股开盘呢已经跌了416点了，跌幅有 1.79%， 到底会怎么表现呢？好，刚开盘而已，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就是了。有时候呢大家说屋漏偏逢连月雨，就有时候坏消息不来则已，一来呢其实就一直来，除了半导体的这个艾斯摩尔这家设备厂呢财报出现了一些逆风。那昨天呢美国的纽约制造业的活动指数呢也这个公布了那纽约十月份的周制造业指数呢下滑了 23.4 点，来到-11.9， 是创下了五个月的新低，比市场预估的正 3.6 呢要差非常的多，也比9月份的 11.5 要差更多。虽然只是一个周的调查，但是基本上呢它还是有它的指标的意义。那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制造业本来呢过去这几个月一直都不是太理想。那接下来的数字是不是会更糟呢？这也牵动到未来美国景气的发展，还有美国联准会的态度会是如何。不过根据他们的这个报告来看。对于未来六个月整体活动的前景的指数呢是来到了 38.7 来到三年的高点。所以呢整体来看好像大家对未来景气也没有太大的悲观。可是呢制造业的指数的确是有一点点停滞。这个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虽然美国的制造业占他们 GDP 的比重没有服务业来得高，但制造业如果持续衰退的话，我想也不是什么好事嘛。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咯。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礼拜一昨天的时候就跟大家讲。接下来要看美国股市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财报。陆陆续续第三季的财报就要公布了。那打头阵的呢就是一些金融相关的类股。那高盛呢昨天呢也公布了2024年的第三季的财报。那他们的财报呢不管是净利啦、营收啦或利息的收益等等，都比华尔街的分析师所预期要来得好。所以呢这个金融类股似乎呢这个抢头香的公布财报表现还可以。不过可能受到整个大盘的影响，昨天高盛股价还是 收低哈，跌了 0.071%、哦、那另外呢，美国银行的股票昨天是收红的哈，涨了 0.55%、哦、那他们公布的第三季的财报呢，这个虽然哈，利息的净收益呢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有下滑，但是呢比华尔街分析师预估要来的低，好，所以呢市场呢基本上呢也是觉得安全的哈。好，所以第一波这个金融类股的相关的公司公布的财报呢，是不是真的能够稍微撑一点盘呢？这个就不晓得了哈。当然我们希望这个财报呢不要太难看，如果太难看的话呢，我刚刚就讲了哈，有时候呢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哈，坏消息不来就好了啊，这个一来呢就是接二连三哈，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其实好不容易啊，美国股市你看，之前道琼啊或者是 S&P500 指数才陆续创新高哈，就没想到呢一天的光景啊整个情况又变了哈，尤其是半导体类股呢主导了全球的股市这将近两年来的走势哈，稍微有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这个不只是美国哈，包括台湾在内呢也是会受到影响，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美股呢是下跌哈，但是呢美元指数呢持续在涨啊，美元指数昨天上涨了 0.1%， 来到 103.26 啊，这个是8月8号以来的相对的高点啊。最近的美元的走势呢在美国的降息预期比之前来的低啊，于是呢就拉抬了美元的走势啊，使得美元最近蛮强的，相对的其他的货币来讲就比较弱一点点啊。欧元对美元呢来到1美元对 1.0891 欧元啊、欧元对 1.0891 美元的价位啊。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则来到了 149.2 日元对1美元啊，已经快要接近150日元的这个关卡了、之前呢大家可能都还在期待日元要持续升值、不过这几个礼拜以来呢日元呢突然间也是呢蛮明显的在升值、之前呢买了日元在手上等待升值收取这个汇兑利益的人呢可能就要失望一点点，不过稍安勿躁了哈，接下来还是要看各项数字的统计以及美元的走势哦，那到底会表现如何呢？我觉得还有变数，应该是说日元未来升值的几率还是有的哈，所以手上有日元的人准备要做汇差的人呢不妨再多等一下，只要你没有这个资金需求了哈，没有急着要用钱的话呢就放着吧哈，我看有没有机会再回到140左右，甚至这个升破140的几率，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在155到160之间换的哈，如果跌到应该说升值到大概140以上啊，也就是大概130字头的话呢，就会有一些这个汇兑的收益可以来赚一下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哈。那除了汇率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油价的部分哈，油价倒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哈，这个11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4.4%、跌了 3.25 美元，来到每桶 70.58 美元的价位哈，已经跌破70美元的关卡了。12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跌了 4.1%， 跌了 3.21 美元，来到每桶 74.25 美元。为什么昨天的油价会突然间的大跌，主要就是呢伊朗哈宣称他不会去攻打不是伊朗，是以色列哈宣称不会去攻击伊朗的主要的石油设施哦。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可能大家也松了一口气哦，于是呢油价就出现比较大的跌幅。但是齁，我是觉得齁这种承诺齁这个有时候听听就好齁，每次发生战争就说我要保持人道的主义啊，什么要对平民怎么样怎么样啊，齁要怎么样来保护平民，但你看战争一旦爆发啊，管你那么多齁，这个就是求胜利哈，我能够让你损失最我就有机会获胜了，所以哪管你什么人道啦、哪管你什么原油设施啊，一旦杀红了眼这些承诺 都完全不算数啊。不过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至少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对油价来讲是有压抑的效果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这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子女。我是韦礼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正声跳台。 经早知道，理财我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有跟大家报告了昨天油价的走势哦，昨天的油价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哈，主要就是呢，以色列呢，宣布说他不会来攻击伊朗的主要的石油设施，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以色列跟伊朗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哈，而且呢，两方呢。都扬言要报复对方哈，所以这个战争也有一触即发的这个危机哈。不过幸好呢，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缓和的讯息释出哈，但我刚刚也讲了，这个变数还是蛮大的哈。好，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也许稍微冷静了一下下哈，目前为止，我只能说目前。可是呢，你没有想到的是啊，另外一边呢，关系就紧张了。哪一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北方的邻居啊，南韩跟北韩呢，这两天呢，关系非常的紧张哈。这个北韩呢，在15号的时候呢，炸毁了接连南韩的。两条主要的道路哈，一条京义线，一条叫做东海线哈。这两个道路呢，是过去南韩政府花了1768亿韩元，也大概就是新台币41.6亿元所建设的。当时呢，两边的关系啊，非常友好哈。所以呢，建的这个两条道路呢，主要也是一个。关系缓和的象征嘛，可以这么说。那现在呢，这么一炸呢，好，两边的关系啊就更紧张了哈。所以啊，维持和平不容易啊，但是要毁掉和平，只要一颗炸弹就够了哈。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挑动战争，有时候呢。可能就是不经意的一个什么举动啊，当然他们不到战争的这个地步啊，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紧张关系呢，南韩也宣布了进击到呢，有将播州市、金浦市跟连川郡这三个市呢，还有11个地方指定为危险的区域啊，那禁止这些区域呢再散播反朝鲜的传单哈。那为什么两边的关系会紧张？这个要追溯到之前呢，南韩哈，是用无人机呢飞越平壤的上空哦，散布了宣传的文件哦。这个宣传的文件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宣传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呢挥霍名牌商品跟名表的传单哈。当然这是北韩宣称呢、北韩认为呢这是严重的挑衅哦，于是呢，就下令军方要做好立即军事行动的准备哈。甚至呢不是口头说说而已，付诸行动，炸了两条路哈。所以两边的关系呢，就因为这个无人机的所谓的挑衅发传单哈，造成了这个两边现在哈，这个关系很紧张啊。不过北韩说南韩的无人机去发传单哦，可是之前有一个消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就是北韩也利用了一个传单哦，它还不是用传单，它是传播一些这个排泄物哈、到南韩去哦，这个动作我觉得是更挑衅了哈。不过南韩很克制，并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啊。倒是这个现在北韩呢，受不了啊，金正恩他们的领导人的女儿，被污名化啊，这么讲好了啊。所以呢，开始呢，有了行动，好，希望这个行动呢，不要造成更进一步的恶化哈、甚至彻底的破裂。那到时候，这个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了哈、这个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哈。最近这国际的局势啊，很多都不是太稳定哦，包括中东地区，包括台海，包括南北韩、朝鲜半岛哈，这几个地方呢，都很让人伤脑筋哈。虽然哈，目前看起来对于这个股市的影响并不大，但 我们也不希望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冲突哈。哎，到时候呢，金融市场受到的影响就真的不是大家可以预测的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军事冲突的部分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冲突啊，可能呢，也会有可能危及到金融市场的运作哈跟表现。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就是今天有媒体透露说呢，拜登政府的官员正在讨论要限制辉达、NVIDIA 还有超微也就是 AMD、英特尔等等呢这些美国企业出售高阶的 AI 晶片给部分特定的国家。当然这个特定的国家呢，中国不用讲了，早就限定了那现在传出就是说要限定的部分特定国家哈，来限制他们国家发展 AI 的能力，主要是聚焦在中东国家。你看看哈，哎，之前才说中东的情势很紧张，现在美国又还要来限制他们的 AI 晶片给中东的国家，这个会造成什么后续的反应呢？我也不敢想，我也不想想哈。但是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限制的呢，哎，辉达的未来的销售数字上面呢会不会有影响哈？我想多少会啦哈。你看那加上昨天那个艾斯摩尔的财报又在同时公布，这个消息又出来哈，难怪昨天的这个辉达跟超微的股票都同步重挫将近 5% 哈。好，那不管怎么说啦哈，本来最近这些年呢这所谓的科技战哈，一直都是强国之间的竞争的一个手段啊。那当然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就不用讲了，现在连中东都拉进来哈。刚好最近呢姐夫在看一本书叫做金三角，金就是晶片的金啊。这部这个书呢里面就有讲美国未来面临这种科技大战，尤其是半导体业的发展哈，基于国家的策略该怎么样来拟定政策这个有机会呢我会在财经早知道节目呢来介绍这本书哈。我预计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呢再来聊，我觉得那个时候呢美国的总统是谁已经知道了哈，然后也大概比较知道他的政策再来聊这本书，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有感觉，而且跟台湾有息息相关了哈。里面谈到了很多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的地位哈，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的趋势哈，我觉得是一本蛮好的书啊，有机会呢，会来介绍给大家咯。好，这个是昨天那些不是太令人开心的消息啊，对金融市场来讲也是增添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了哈。好，那真的很可惜哈，昨天的美国股市在一跌哈，本来呢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它市值呢有机会来挑战脸书哈，超过1兆美元这样子的一个市值啊，可惜呢，现在呢可能还需要花一点时间哈，目前呢全世界的市值前十大的企业，台积电是排名第8名哈，那第7名呢是 Meta， 也就是脸书哈。那前三名呢，第一名是苹果，第二名是辉达，第三名是微软哈。那我们就看台积电有没有机会超过第7名的脸书哈。可能要稍微再等一下吧哈。真的昨天这个美股的下跌，尤其半导体的下跌真的好可惜哈。好，那我相信还是有机会，我们的护国神山的实力还是蛮强的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价格哈。黄金的价格呢昨天现货是上涨了 0.5%， 收在每盎司2663.83美元。10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0.5%， 收在每盎司2678.9元哈。黄金的价格目前都还在2600块以上每盎司的价位哈。那就要看接下来美元的走势会是如何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的整个美国金融市场的表现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哈。目前台股呢跌幅有稍微缩小那么一点点，但是还是跌了343点哈。目前来到2948点。 跌幅有 1.3%、哦、好不容易登上了23000点呢，现在呢又失守了哈。那昨天的台股表现呢、哦、其实跟今天是真的两样情啊、哦、昨天呢开高走高，中场呢还大涨了316点哈。不过你看今天开门之后全部吐去了啊。昨天呢是收在23292点啊，我刚刚就讲了，昨天呢突破了23000点的大关啊，而且成交量呢也来到这个4284亿元啊，超过4000亿啊。前十大的全指股呢全部都上扬哈，而且呢当然就是由 AI 类股领扬。领涨、哦、只不过呢睡了一觉起来你哪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哦、真的叫做猪羊变色、哦、而且昨天呢、啊、整个三大法人呢还呈现了买超的情况，总共买超了370.8亿元，其中呢外资就买超了334.2亿元、哦、这个数字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振奋、哦、投信呢则是买超了27.8亿元，自营商呢则是买超了8.7亿元、哦、但是呢只高兴一个晚上，只高兴一天、哦、就没了，哈哈。当然不是说行情就此结束了，但今天呢整个股市要好不是那么容易、哦、那台股昨天上涨，刚刚有讲了三大法人同步、哦、买超了370亿元、哦、其中外资呢就买了334亿元、哦、那外资到底买什么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哦、好，那昨天呢根据统计、哦、买超前十大的个股，我讲的是外资、哦、分别是凯基金控、哦、还有星光金控、鸿海，还有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ETF， 也就是00940，还有富华台湾科技优息00929这档 ETF， 以及国泰金，还有中信上游半导体00941。你看看昨天才买这档半导体的 ETF， 今天呢就马上被打脸。我刚看了一下这档的 ETF 呢，今天跌幅就超过 4%， 所以昨天如果有进场买的投资人今天都要哭哭了。好，那另外呢还有中信金元大金以及日月光投控等等、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昨天外资买超的前十大里面呢金融股就占了五档、哦、今天的金融股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这个稳定一点、哦、虽然有是下跌的情况、哦、可是呢金融股呢最在慢慢的稳稳的在上涨、哦、很多人都会把金融股当作纯股的标的，对不对？我觉得就稍安勿躁，你不要被市场的波动来影响。如果你是买的是为了囤股的理由的话，你就忘了这个涨跌。而且今年金融类股，我不是今天才讲，今年我就一直在讲说金融类股今年的获利情况不错，配的股息也比去年好。好，那没有这个它表现不好。所以呢如果你是纯股族买的是金融股的话，我觉得可以放着等着吧，哈。好，那另外呢昨天在买超的个股当中，我这边讲是外资哈，特别是鸿海哦买了54479张哈，占了第三名哈。那是不是暗示说鸿海的股票呢这个股价有可能要再发动一波攻势的哈？不妨我们就拭目以待啊，今天是不可能的啦哈。但是之后会不会呢，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再期待一下，尤其是在第四季这个会要做账型要总结一年的这个表现绩效，对不对？所以呢也有可能在第四季还有所谓的做账行情。那做账行情的时候呢一些所谓的集团类股、哦、就会受到青睐、哦、那在科技的集团里面呢鸿海集团家族里面的股票的表现呢往往第四季都是焦点、哦、那现在外资是不是开始也在布局呢？这不妨大家可以持续的去观察就是了哈。好，那今天台股虽然是下跌的状况哈，可是呢，这个海运类股哈，相对来讲还是蛮强，不止海运了哈，这个运输类股包括空运在内呢，目前呢，股价都是上扬的哈，这个是目前撑盘的还蛮重要的一个类股哈，但其他类股真的就是迷迷冒冒，尤其是科技类股就更不用讲了。我们来看一下护国神山现在的价格呢是1000 45块，好，跌了跌幅是 2%。那联发科呢只是跌了30块来到1270元，跌幅呢也超过 2%。今天看起来半导体呢应该就是重灾区了哈。目前跌了328点，希望收盘的时候呢这个跌幅可以缩小。你说要翻红吗？哎，需要奇迹哈，但我们当然也有抱那么一点点希望就是了啦。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住的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都是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
哎，我黄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没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怎么办呢？
上次被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特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天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两则的社会消息哈。一则呢是有一位女大学生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到一家连锁的到去用餐哈，结果呢，她把自己的一个宠物啊，就是手工啊。放在了这个旋转寿司餐盘上面，PO 了照片，还上传到社群媒体那这件事情呢，爆发之后，当然呢，受到了打罚哈。这个女大学生呢，被大家骂爆了哈。事后呢，也跟这个业者道歉了啊。但是呢，这家连锁的回转寿司呢，还是决定要去提出民事的诉讼哈。要对这个女大学生求偿新台币20万元哈，这个呢还没有包括商誉的损失哈。这家旋转寿司餐厅呢，这个其实呢，他有发表过声明说哈，这个虽然呢，这个消费者哈已经跟公司致歉了，而且行为也有错误哈，但是他们仍然要来提出民事的诉讼。我必须要坦白讲，我支持这个提告哈，因为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尤其是所谓的网红哈，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哈。但是有些网红呢，他们的行为哈，有时候呢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者是呢，借由一些比较哗众取宠、比较夸张的行为哈，来争取大家的眼光哈。可是呢，这些行为往往走在这个法律的边缘，甚至已经是违法了哈。但他们好像觉得无所谓哈，只要能够争取曝光度啊，能够获得大家的注意哈，他们就赢了哈。那如果你不对这种行为做一些制裁的话，他们可能认为说，反正我这样做也没有关系，对我怎么样哈？那就会让这个行为呢，可能哈有放的效应在吧哈。好，那我是觉得了哈。这个女大学生道歉当然是应该的嘛哈，但你说道了歉之后就原谅，就不提出告诉吗？啊，好啦，这个如果站在人情的角度会觉得说，哎呀，人家都已经道歉了，你干嘛去告他？但我会觉得说，一码归一码哈，这个也许哈，不是说一定要让他吃上官司。而是呢要让他能够警惕哈，我们的法律不就是要让大家得到警惕哈。那也许呢这个法官在判的时候20万可能对他来讲也许太多了吧哈，所以金额真的不是问题，也许赔1元哈也是一个象征性意义，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不对就是不对，该有的惩罚还是要惩罚哈。另外一个社会消息呢，哎呀我觉得蛮丢脸的，跟我的家乡有关哈，那就是呢大家知道已经过世的这个导演齐柏林啊，也就是拍这个再见台湾的这个纪录片的导演齐柏林的儿子呢叫齐廷元，他的那个名字姓桓还是元啊，三点水一个亘古的亘哈。好啊，他的儿子呢苗栗县立的图书馆去演讲哈，在上台之前呢收到了承办人员的一则简讯，那这简讯内容是说呢，他靠老爸的余荫就能吃一辈子哈，让他气得立刻团费用并且离场哈，同时也在脸书 PO 上了这则讯息，他也在脸书上说，如果可以我也希望我爸还健在，我希望继续当齐公子每天耍废，可是没有如果哈。好，这件事情呢昨天爆发出来之后当然也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哈。我想大家的这个重点就是觉得这个承办人员实在是太白目哈，那这个行为实在也太不可取了。昨天凌晨应该说今天凌晨的时候呢，苗栗县的县长东锦呢也在脸书上面出面道歉啊，他说呢一定是他哈这个中现场做得不够好才会养成如此的部署哈。那齐柏林先生对台湾的贡献摆在眼前，你怎么可以如此放肆， 他指的你就是那个员工哈。那这个员工呢，目前呢已经辞职了哈。嗯，那好像相关的县政府的科长还是谁也被记过了哈。但是呢，我觉得一个人的行为哈，这个毁掉一个县市的这个荣誉哈，真的只要这么一句话就毁了哈。我就觉得说，现在人很多人哦，就觉得这个社群媒体很发达哈，我随便在社群媒体上面就发一个讯息哦，你都没有想到这个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或对这个相关的当事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这个承办人员事后发现传错了，立刻删掉了哈。但这个虽然没有被截图哈，可是这个事情造成的舆论的挞伐啊，然后呢，也让这个我的家乡苗栗县呢，这个面子真的丢光了哈。不是面子的问题，而是说做人的道理了哈。好，这两则社会新闻让我看了非常有感，我是真的觉得大家不要以为我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哈，有些事情就是不可以啊，尤其是违法啊，或者是呢走在这个道德边缘的一些作为呢，真的不要去以身试法好吗？好，在行动之前三思而后行哦，这个古话一句，但是真的很有深意。现在很多人就是没有想经过大脑，就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让别人难堪，甚至伤害别人、羞辱别人的行为哈。好，真的看了这两则新闻非常有感哈。这个希望大家呢都不要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是了哈。好，回来关心这个跟我们荷包相关的讯息啊。十月份的新电价呢，今天开始要上路哈。虽然啊，民生内需用电啊，还有这个产值衰退的产业呢，没有调整或者是这个减半调整哈，不过呢整体的这个调幅呢也有 12.5%， 甚至像半导体产业呢有135类的产业涨幅最高有 14% 哈。虽然说民生用电动涨，可是呢你说其他产业的用电增加这个费用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当然转嫁到终端消费者哈。那会不会带动物价的上涨呢？其实都不用它带动哦，已经有很多物价都一直在调了了哈。啊，那这个调电价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哈，它的影响层面实在太大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了我们的物价的指数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不是还会维持在高档哈？那调完电价之后呢，还有什么价格会上涨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哈。既然都已经能够涨电价了，接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哈。过去选举的时候呢，口口声声哦，说不，暂时不涨，可是选完之后呢，管你三七二十一，还是涨哈。之后呢，政治人物说不要涨价，这个承诺哈，基本上呢都不要太相信哈。这个听听就好哈，这就像我想到了，这美国现在总统候选人叫做贺锦丽哈，他的前一阵子也讲过说呢，他要来限制物价上涨啊，这真的就是说说就好了哈，听听就好了哈，真的不要相信这种鬼话啊，我直接讲叫鬼话哈。好，来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哈，其他的相关的新闻，我们看一下目前台股的状况啊，台股目前的跌幅有缩小，目前呢跌了241点哈，跟刚刚跌超过400点来相比，的确哦，跌幅上面呢也比较小一点点了哈，目前呢是来到23052点，又回到23000点以上，所以今天就这个下跌哈，至少看能不能守住3000点哈，如果能守住23000点呢，还记得吗？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呢访问过赢家时代的总编辑陈俊宏，就说过哈，很多专家呢其实是看好这一期啊，这一季的台股呢有机会上挑战25000点哈，那是不是能够真的做到呢哈？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慢慢看吧哈。好，那昨天台股刚刚有讲是大涨哈，可是呢台币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一点点哦。昨天这个台币的部分哈，还是这个持续的贬值哈。那当然还是因为整个美元的上涨哈，还是持续当中，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呢， 这个台就比较弱一点点了哈。那就接下来看咯，嗯，是不是呢，诶，有机会哈反贬为升。嗯，好，那这不只是台币的部分了哈，像人民币呢也持续在贬值哈。那讲到人民币呢，我想最近的这个沪港股哈，非常受到大家的瞩目哈。那其实呢，昨天哈，陆港股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势，真的是因为过去几周哈，尤其是在九月底到十月初这两周呢，涨太多了哈，所以现在跌下来呢，我觉得这个修正也好，要不然这个一路的暴涨哈，真的不是太健康的一个走势啊。那昨天的上海综合指数呢，跌幅呢有 2.3%。A 股呢也跌了 2.5%， 但深圳的 A 股呢跌幅呢也超过 2%， 那沪深300指数跌了 2.66%， 这些相对应的在台湾的 ETF 哈。那另外呢深圳的成指呢也是跌幅超过 2.53%， 那香港恒生指数跟香港的国企股跌幅更重哈，跌了3%以上哈，红筹股也是一样跌了3%哦，所以最近的陆港股呢也在修正当中，但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呢，嗯，整个这个所谓的 ETF 哈，倒是呢持续在吸金哈，因为根据中国的统计呢，在11长假之后呢 ，ETF 的市场在一个礼拜以内呢，就连续突破了多项的历史记录，这指的是大陆的 ETF， 跟台湾的 ETF 没有关系哈。单日净流入呢超过人民币1000亿元哦，也就是4500亿元的台币哈。那第一次的人民币哈，就有4000亿元，大概是新台币1.8兆元诞生了哈。以及呢，整个 ETF 的规模是人民币3.83兆元哈，总共是新台币17兆元，这个都是创下了新高的记录。哎，所以不是只有台湾的投资人在封 ETF 啊，嗯，这个的投资人也开始在封 ETF 了，不只是大陆的投资人哈，其实全球的投资人都一样了哈。在像美国上市规模最大的中国 ETF 呢，目前也突破了100亿美元哈，来到108.6亿元，大概就是3000多亿的台币哈。这个也是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 ETF 呢第一次有突破100亿美元的记录。所以看起来哈，虽然陆港股的指数呢都在下跌，但资金呢进入中国的迹象好像非常的明显哈。当然不是直接进入，而是投这种 ETF 的操作。现在整个的 ETF 的这个投资好像已经变成了全球的一个显学哈，光看台湾的 ETF 你就觉得真的不可思议哈，大家对它的热衷程度啊，真的不能用疯狂形容，但是呢，真的热情拥抱是绝对有的了哈。嗯，那讲到这个 ETF 跟中国相关的哈，最近那一档大家被封为所谓的妖股的中国的 ETF， 就是00887的这个永丰中国科技500大的 ETF 啊，真的让很多人呢见识到了金融市场应该说股票市场的疯狂哈，从溢价超过200%到一天呢它的股价可以跌50%哈，那从股价呢最高到38块哈，到今天呢，这个目前是9.05元，中间差了在快要30块的这个价差，也不过就是2个礼拜的事情哈。那这档ETF 呢，这个最近真的是盘面上的焦点哈。今天就算它呢，目前是下跌了，0.02元，跌幅只有0.21%，可是它的溢价呢？还是有超过10%哈，这个但是这个我讲过，只要是溢价的 ETF， 你真的都不要买哈。不过我刚看了一下哈，这个它的溢价呢，现在是 只有，我用只有行动，11%要跟这个之前的200已经是差距蛮远，可是因为还有溢价在了哈，所以就算它是跌价了，你还是不要碰哈，等到溢价比较正常一点，什么叫正常呢？我觉得就是跌到 1% 以内哈，这都算是正常的了哈，到时候呢你再来看看到底要不要买啊，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嘛，这么说好了哈。好，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投资的时候真的不要冒险哈。虽然有人说富贵险中求哈，但是呢姐夫一直认为富贵呢只要稳中求就好了哈，千万不要冒险。当然啦，你冒了险有可能会赚钱，可是万一冒了险赔了钱，而且赔的话呢，你要翻身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了。好，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Kimi Toriko 没理由每天只能在家附近走，电扶梯的终点不是个登机口，听到广播才发现的 SOGO、但我就像摆在橱窗里的行李箱，从来都没开过，填不满的行程只剩下等待外送。 Oh please let me go， 换另一种探索，太换我送不掉的痛。Oh please let me know， 如果你也要走，把明天留给我。
成长与鼓励，难道投资只能二选一？
摆脱终极二选一，赶紧搜寻00934中信成长高股息，严选台湾高股息代表性个股，在淡季冲成长，旺季拼股，渴望一次掌握股利与成长的好机会。
终于找到成长与股利能兼得的豪华组合。
哎，不止如此，00934同时享有月配机制与平准金。10月16日前，快去各大券商 App 买进吧。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市场大涨大跌，何时才是最好的进场低点？哎呀，别纠结了，用聚亨买基金抄底王帮你超越猜底思维。
每日点对点比对净值，一旦跌到设定的幅度，就会自动逢低加码，不再错过进场的好时机。定期定额的微笑曲线也会更漂亮。
想知道抄底王有多威吗？快搜寻聚亨买基金抄底王。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113金管投顾新字第003号。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不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利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国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